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三面，我们看丁武的寿命久远。这个当我们在念想极乐世界的功德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分成三块啊，一个是安乐道，一个是解脱道，一个是菩提道。当然安乐道是我们从凡夫的角度，我们是最急迫也最关切的，就是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是痛苦呢还是快乐呢？是快乐多一点呢，是痛苦多一点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选择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这个安乐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有些人说嘛，反正解脱在智慧，他就不修福报了。佛陀说不可以。佛陀说啊，贫苦多怨，横劫恶也。佛陀说你虽然是解脱，靠空性的智慧，断烦恼，成就圣道。但是你从大乘佛法的角度，你如果一个人你不修布施持戒啊，你堕落到贫穷的境界，有两种过失。第一个，你自己会产生很多的埋怨；第二个，劫恶也。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如果说啊，一辈子啊，伤害太大，挫折太重，你很容易产生极端的失心理，你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出离心啊。其实出离心刚刚好就好了，但是你过度的出离心啊，我受够娑婆世界了，我再也不回来了，那惨了。你这个，那你以后你还回入娑婆都有情吗？啊，所以一个人不能让自己堕落到太贫穷。也就是说，当环境给你的伤害太大，这个不利于菩萨道，也不利于发菩提心。他说：“哎，哦，福报很重要，保护菩提心。那我广修福德，福报太大也不行了。你看印光大师说，福报越大，业障越重。你看那个文昌帝君，就是福报修得太大，就不小心落到这个帝王之家了，结果。”不幸落入夺嫡之身啊，结果惹来杀身之祸。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很难，你知道吗？你就不服修福报也不行，福报修得太大也不行，你只能够怎么样，修得刚刚好。修行人啊，福报太大不行，真的不行了。你不要你现在以为羡慕那些有大福报人，他的妄想打太多了。所以福报啊，如果你今天在娑婆世界啊，你要把福报调得刚刚好，差不多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分寸很难拿捏的了，太过有问题，太少伤到你的菩提心。我跟你讲，你自己都那么多痛苦的，你很难去关心众生的，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吧。你又不是一个空性的，你凡夫众生嘛。所以菩萨道这个，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圣道门真上圣的话，这个福报的拿捏是很精密的一个东西啊，到底福报是什么叫刚刚好，也没标准答案。反正原则上，我们看佛陀的开示、祖师的开示，福报太少障道，福报太多也障道。但你到极乐世界，感觉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极乐世界的快乐没有过失，他也没有经过征求，你也不要去跟人家争什么，他不需要求。所以你就可以到了极乐世界，第一个快乐的问题你基本上可以放心了，你有人帮你安排好了啊。那么解脱道当然就是你可以有一个规划啊，你愿意呢是在娑婆在极乐世界啊，在这个鸟语花香的时候学习佛法，还是你愿意去亲近十方诸佛，那就是你自己要做一个规划。总而言之啊，阿弥陀佛提供你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你做选择啊。那么我们看解脱道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除了听闻佛法神通具足以外啊，这个寿命也很关键啊。我们来看看极乐世界的寿命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经文，请合掌。
设我得佛，寿命有人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觉。
好，古人说啊，寿者福之基也，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安乐，一定是要建立在存在。 你说这个讲堂它有很多功能啊，但是灯光也好，空间也设计的好，但是前提是它必须要存在，它如果没有寿命的，所有一切都是空谈。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凡夫来说，我们放弃了今生的快乐，我们用尽最大的努力去培养一种往生的正念，到了净土去了。我们当然很在乎说，那你给我的有效期限，我受用的这个快果报有多久？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一劳永逸吧。你不能够说，到那个地方没多久又掉下来，还得再重跑一次，是吧？啊，所以寿命对我们是很关键的。我们来看看极乐世界提供的寿命有多长啊？舍我得佛寿命啊，当然是有限量了啊，因为你还是有违法嘛啊。既然它不是法身，它肯定是有限量。那有限量也没关系，到底是多大呢？它必须要超越百千亿亿劫啊，不取正觉。其实它这个超越百千亿亿劫到底是什么概念也没说了，但是我们看《阿弥陀经》说啊，它的寿命是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就是有阿僧祇劫，就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你反正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阿弥陀佛给我们凡夫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也就是说呢，成佛绰绰有余啊。当然我们不能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啊，一个世界不能两尊佛，但起码修到等觉菩萨啊。这个寿命呢，对我们的意义啊，当然凡夫当然这个问题就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死亡的问题非常严重。死亡，我记得我二十年前啊，我去参加，大概二十几年前参加斋戒会，我讲完课的时候跟唱功师傅告假，那老人家跟我开示，突然间讲一句话，我那个时候没有听懂。他说啊，这个我们学佛要体会一件事情啊，姜是老的辣。他的意思我大概也听懂，那意思就是说啊，你们的年轻法师不要以为说你们读了几本经就怎么样了啊，佛法要时间去体会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完全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二十年后啊，我现在好像懂了。我觉得我对于无常无我的道理体验更深刻了，对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啊，也体验更深刻。寿命对我们太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去消化历练，因为你明白道理是一回事，但是你人生的风风雨雨，当然如果你不明白道理，那人生对你毫无意义了，你就是一天到晚你要么就是贪就是嗔了。但是你明白道理以后，在面对人生的顺逆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消化。也就是说事实上寿命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事实上，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我相信你只要问超过60岁的修行人，你会觉得说啊，真的有一个感慨啊，夕阳无限好啊，可惜近黄昏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年龄啊，我们算老一代的哈，我们觉得对佛法的体验，人生体验深刻了，但是精神体力真的不行了，就稍微看一点书就很累耗神啊。所以我们从30岁出家，从30岁修行到将近60岁，30年走来好不容易有点心得了，结果呢，结果死掉了。死掉以后假设没到极乐世界去投胎，我们又没有像藏传佛教会把你找过来真上身，找过来培训你啊，所以你就顺其自然，等到你来生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又开始学佛，又善根发现，又开始修行，到了60岁又死掉了。所以我们的善根啊没办法相续，就是被这个死亡啊切成小块小块小块小块，就像这个水，你这个煮一煮煮煮快滚的时候把它关了，关了以后下次再重新煮一次。所以我们在修行的几乎每一次都从头开始，这个是在娑婆世界分段生死的最大的悲哀啊！就是说 一加一不等于二，我们没办法把前身的善根跟今生加起来，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死亡隔在那里。其实我觉得这个死亡对我们的伤害，因为你换了一个环境，你可能就换了一个思想，你很难把过去的善根跟今生重新串联起来。所以藕益大师，你看藕益大师他有一个感叹，他晚年做了弥陀要解，他自己说他自己他56岁做弥陀要解，他57岁就走了。他做完弥陀要解，他讲一个寄颂，他说啊，中正教义两融通啊，所悟依佛无异同啊，啊，或业求断犹胚气啊，今已则化尽前功啊。中正教义两融通这个我们就不谈了，就是说，你这个陶瓷捏好了，但是你没有烧之前呢、啊，没有不退转之前呢、啊，这个下一场雨，这个泥土的泥胚啊，就全部化成泥土，下一次再捏一次。就道尽的分段生死的问题 啊，所以阿弥陀佛他知道我们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所以他提供了一个啊常年无尽的正报寿命啊，这个是这个地方跟退转有关系了，就是让我们能够啊在那个地方很安稳的，也就是说对我们凡夫来说，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而相续的环境来修行啊，所以娑婆世界它不能提供你一个稳定的环境，它今天把你丢到台湾，明天把你丢到非洲，后天把你丢到美国，你这个是环境换来换去的，你不管在哪里，你已经习惯了，习惯以后你重新要每一次要重新适应，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它耗损了太多的这些生命改变的适应期 啊，所以这个寿命久远很重要啊。我们看第六的普贤之德，那么前面的解脱道，这一下讲到成佛之道、菩提道啊，极乐世界是怎么修菩提道的？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情况。
是我得佛，他方国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就近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弘誓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由诸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此力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好，我们来看看极乐世界，通过前面的安乐道、解脱道以后，我们看看他菩提道是怎么个修法啊？他说：“设佛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看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看安乐道、解脱道啊，他多分都是针对于那些啊刚刚往生极乐世界不久的这些凡夫来说，但这以下讲到这些诸菩萨众啊，就是一些久修的菩萨啊。那么久修菩萨呢，就是你到了极乐世界，可能你是从凡夫一直修来修到菩萨道也是有可能啊。那么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开始行菩萨道呢，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你非常喜欢极乐世界那个安稳的环境，那么你可以一直待到一生不处，就是等觉菩萨。当然你不可以在那边成佛，你未来你要有你自己的眷属啊，你还是要来到凡夫的世界，但是你可以到什么时候再回入娑婆呢？一直到一生不处菩萨，这是可以的啊，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就是你的大悲心太重了，你当初离开娑婆世界的时候啊，你就做好的决心，我要赶紧回入娑婆度有情啊！你这个大悲心太重了，所以你曾经有这个一个大悲的本愿以后啊，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弘誓铠。你已经具足了这种教化众生的自在的方便力啊，那么为了众生的缘故呢，啊，带着你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事业呢，开始呢来到娑婆世界的凡夫世界啊，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依智力来说呢，叫做积累德本，你面对众生的时候你自己也在积极资粮。第二个，你用善巧啊来度化一切众生，从利他的角度啊，或者说你当然可能到凡夫的世界，你也可能啊 你放弃了极乐世界，你到其他的佛国去啊，修菩萨行。怎么修呢？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正真之道，这也包括自己啊，自力跟利他功德。那么这一下说出它的不同，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曾经去过极乐世界，跟没有去过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就是去过极乐世界的人，即便他后来早早的就离开了，那么这个人他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功德，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就是说同样的初地，同样的二地，同样的三地，他跟其他最大的差别呢，他有普贤之德。普贤之德啊，是所有菩萨道里面最珍贵的功德啊。所以华严经上说啊，十方诸佛有长子啊，其名号曰普贤尊啊，就是所有的功德里面最重要就是普跟贤。普呢就是体性周遍，贤呢就是随缘成德啊，他能够在广大的我空法空的一念心性当中啊，随缘做各式各样的啊普门示现，就是普贤之德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极乐世界对初学者，对初发心的初到极乐世界的啊，有安乐道解脱道的啊这种教义学习，对于想要到十方诸佛去广度众生的菩萨呢，他也提供了很大的加持力啊，成就普贤之德啊。我想我们在四位极乐世界的功德啊，可以有一个模式啊，会比较贴近我们凡夫的思考。我们看阿弥陀经也好，无量寿经也好，其实极乐世界的功德，安乐解脱菩提道三个都记住，这个是很难得的。你要在娑婆世界，你要次第修学啊，你一定是真上身嘛。真，什么叫真上身呢？就是尽罪即知，忏除罪障即知之量啊。今生啊，做一些福报，做义工，忏悔业障，干什么呢？希望你来生进步一点点啊，只是保住人生，善得人生，听闻佛法。所以你看哦，在整个南行道里面呢、啊，他一辈子能够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啊。他来生的目的只是什么？保住人生啊，听闻佛法这个概念而已。但是我们看极乐世界，你到了极乐世界啊，安乐道、解脱道、菩提道一次解决。那么这三种道我们应该怎么思考呢？我们可以参考释迦牟尼佛在描述极乐世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你读阿弥陀经也好，读无量寿经也好，乃至于读观经也罢，释迦牟尼佛是有意无意的强调安乐的功德，这个比例占得非常高。因为追求安乐此心同，凡夫追求快乐是我们的本性，它最容易打动我们去让我们往生。所以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以安乐来当作我们思维极乐世界功德想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想，反正我们现在有善业，我们也拜忏持戒修福念佛，现在这个善业你把它投身到娑婆世界，后果是什么？这个快乐你要么就是你不敢享受，你够聪明就不敢享受，都是六根，你一享受那来生的三恶道就等着你，说不定就是这样嘛，你还能怎么样？你把善业力把它投到娑婆世界，就是有漏的快乐，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把这个善业把它转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快乐有三种特色。第一个，坚固跟非坚固的差别。娑婆世界的快乐要受无常的破坏，极乐世界的快乐它没有这种无常破坏的问题，它没有这个问题，它坚固。第二个，过失非过失的问题，你把 你把这个善业投到娑婆世界，你很容易产生过失。你快乐想玩的时候，你就知道怕了。那么极乐世界的快乐没有过失。你不会因为你不会因为早上的快乐而为以后要付出代价，你不需要。因为他的快乐本来就没有过失的。第三个最重要，真上非真上的问题。娑婆世界你一旦快乐，你一定会退步，你一定退步的，你修行一定退步，没有例外。因为真妄不两立，圣道跟放逸从来不可能放在一起的，从来不可能。你没有那个本事说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可没那个本事啊。你走过的地方一定留下痕迹的，一定有执着的，一定留下妄想的执着的。你享受一道快乐，你后面有很多问题要处理的，你要忏悔业障，你要消除你在快乐里面升起的颠倒想，你后遗症一大堆啊，你不可能真上的。所以诸位，我们不就是享受快乐吗？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吃蜂蜜，我们干嘛要吃刀上的蜂蜜？我们可以吃杯子里面的蜂蜜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种无过失的快乐，一种坚固的快乐，一种跟圣道真上的快乐，来带动我们去思考极乐世界的快乐是坚固的，是没有过失的，是真上的啊，这样子思考啊，这个功德庄严啊。好，那么我们简单的介绍到这，如果你要详细，你可以看看48愿更清楚啊。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庄严想、功德想，重点在于啊，激发我们借相修心。修什么心呢？修我一定要往生啊。这以下的成就想呢，重点在于我一定可以往生。这两个念想临终的时候都要现前，我一定要往生，我一定可以往生。那么凭什么说我一定可以往生呢？这个成就是怎么想的呢？有两段，第一，先看第一的自力信心啊，请合掌。
信智者，信我现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团，亦非原影，素无出后，恒觉边涯，终日随缘，终日不变，十方虚空，唯成国土，原我一念心中所现物。我虽昏迷倒过，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更无疑虑，是名信智。
好的，那么首先他这个地方重点在于强调自信功德力不可思议。好，我们看什么叫自信功德力。简单的说，他的这个另外一个说法叫现前一念心性。那么现前一念心性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它不是肉团性，这个肉团是业力所招感的这个业报身啊，这个心脏。它也不是我们打妄想的心啊，它跟业力没有关系，跟妄想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呢，心性它不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就没有所谓的时间上没有所谓的出后，空间上没有所谓的边涯啊，它没有这种时空，因为时空的障碍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终日随缘，终日不变。这个地方强调它的体性是清净的，离一切相啊，心性非观因缘。但是我们看第二个，心性也没有离开因缘，十方虚空围成国土呢，都是我们心中所现的影像。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业力的时候，心行一念心性，它会现出一个水泡，这个水泡可能是快乐的水泡，也可能是痛苦的水泡啊。那么也就是说，心性虽然不是因缘，但是它也没有离开因缘，因为因缘就在心性里面显现出来。那么到底藕益道是想说什么？他想说的在第三段，说我虽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更无疑虑，是名信智。就是说，虽然我无量劫来一念心性随顺的颠倒妄想，造了很多的业力，打了很多的妄想，但是我的一念心性的本具功德并没有失掉。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叫做一念回心，就是回光返照。因为这个地方啊，我们解释一下啊，自信功德力。 四性功德力啊跟六根啊，他们两个是汉贼不两立的，跟六根。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一念不生前底现，六根方动无影者。你想让你的自信功德力现前，请你把你的六根收回来。你要用六根，你就没有心性，你自己选择。因为六根是向外攀岩的，心性是向内安住的。所以我们看一个临命中的人啊，看他的自信功力有没有启动啊，就看他的六根有没有安住。如果这个人眼睛东张西望，阿弥陀佛有没有来，这个人就完蛋了，完蛋了。因为忍者心动。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老菩萨来来来，60岁以上的看过来啊，就是我们都是60，就是这个都摄六根啊，师父有几句话跟大家互相勉励啊，就是因缘法哈，尤其是责任感很重的人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很多坎为什么迈不过去，就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出现一个因缘的水泡，我们会习惯性想要去面对它处理它，对不对？其实不对，因缘是不能处理，说实在因缘它的妄想会牵动另外一个妄想，其实按照唯识的说法，业力跟妄想啊是辗转相续的，互为因缘，业力牵动妄想，你有这个业力你就容易打这个妄想，这个妄想要牵动另外一个业力，所以按说啊，娑婆世界人生是无解，因缘的解决之道只有一个方法，叫做放下。所有临终的人想起一件事情想要处理，这个人就再也不回来，没回来。所以临命中的人永远记住一句话，往事不堪回首，你不能往后看。我讲实在话，诸位老菩萨，世界上上升的事情永远做不完的。比如说，哎，我不能走啊，我的子女还没有长大。你的人生的目的不是让他长大的啦，你世界上少的你太阳照样生出来，你信不信？儿孙自有儿孙福嘛，你跟他结了多少因缘，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泯灭。我再讲一次哈，因缘不是让你来处理的，你现在如果还有观念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处理，你就永远没办，你永远没完没了，事情永远做不完。因缘只能够放下，它才会结束，就断相续。诸位，你以为说你往生的人是把娑婆世界事情都办好再往生吗？你以为是这样吗？没有一个是这样子的，因为娑婆世界永远办不好，因为你今生的生命牵涉到你无量劫的这次众生的业缘啊，那叫一个错综复杂。娑婆世界的业缘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放下，就是这个叫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回光返照，就是赶快临终的时候，不管临命中给你什么信息，赶快不要理他，把心带回家，安住一念心性，本来就没有这个因缘，悄悄的走过去就好，千万不要想要去处理这个因缘，你只要动一个念头要去处理这个因缘，你就回不来了，你就回不来了，业力就在那边等着你了。所以请大家注意偶一大师最后那句话，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性本具极乐。我不管你今生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今生可能是历尽沧桑风风雨雨，但是这个都是心中的影像，请你临终的时候回到你一念心性，就是你不能再带有任何牵扯了。回到一念心性，你的心才真正的安住下来。佛陀可没有说让你念着佛号跳到因缘法里面去对峙它，那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黄花岗73烈士，你是他的对手啊，他是熟境界啊，所以不是对峙啊，是不要对峙，不要对峙他，放下就好了，你绝对不是他对手， 你现在不知道对什么，大凡想要对治妄想的都有去无回了，有去无回了。诸位，平时的妄想可以对治，临终的时候妄想没有一个妄想可以对治的，不管你打什么妄想，人临命中本来就百感交集，所有的妄想就是全部放下，一个妄想都不要对治，别管它，就是回到一念心性。你本来就没有这个妄想，该干嘛还干嘛，照样提起佛号念想往生，这关键就在这里而已。好，我们看这个就是自让自信功德力显现出来，而不是从妄想上对治啊。我们看第二的他力信心啊。
信他者，信释迦如来绝无妄语，弥陀世尊绝无虚愿，六方诸佛广长舌绝无恶言，随顺诸佛真实教诲，绝自求生，更无疑惑，是名信他。
那么我们凭什么往生呢？因为我们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本来就没有生死啊，本来就没有妄想，就凭着这个达妄本空，自真本有啊，这是第一个信心。第二个呢，因为有佛力的加倍啊，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啊，在阿弥陀经、观经、无量寿经的开示是真实的啊，我们相信阿弥陀所发的愿也是真实的啊，六方诸佛在流通分出广长舌相赞叹净土的殊胜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随顺诸佛真实教诲，绝世求生，更无疑力，是名信他。我们只要做随顺啊，就是阿弥陀佛把所有的功德都放在一句佛号，我们只要修皈依，相信阿弥陀佛就把我就够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能念的心，相信能念的心不可思议，相信所念的佛不可思议啊。好，这是两种信心。好，我们看丁氏的总结。那么结释千修分成两段，第一个结释法要啊，结释法要分成两个，第一个安住佛号啊，先看安住佛号。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菩提正道，名善根及清音，种种助道施戒禅等，名福德及助缘，声闻缘觉菩提善根少，人天有漏福业福德少，皆不可生净土，唯以信愿执持名号，则一一生悉具多善根福德，散心称名，不善亦不可量，况一心不乱哉。故使感应道交，闻尘应坏，弥陀圣众不来而来，亲随接引，行人心事不往而往，脱持宝莲也。
好，我们来看这个佛号的功德力啊，就是在因地来说呢，不可以少我善根福德因缘。善根当然就是往生的清音啊，福德是往生的助缘。什么叫善根呢？什么叫多福德呢？就是恶圣人的空性的智慧是少善根，人间的有漏福报是福德少，皆不可生净土。我们前面说过，往生可不是我们自己的善业啊，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信愿执持名号，那么去感应道交啊，所以这个透过信愿持名到临终的感应道交呢，就是阿弥陀佛现前，使我们的心是往生净土。所以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啊，念佛不一定往生，往生一定要念佛。诸位，在往生的因缘当中，佛号不可取代，不可取代。当然你可以持大悲咒，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但是这些只能当祝恨，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圣号在你的心中，它永远是一个核心的地位，它是不可取代，它是你不共的皈依。因为你说我一心皈依，因为你往生是仰仗弥陀本愿的，你不是仰仗观世音菩萨的本愿的，是吧？所以我们修行要把本尊分清楚啊，我们所有的加持乃至于弥陀本愿的摄受才往生的。而阿弥陀佛到底在哪里？当然是在佛号嘛。你念观世音菩萨变成要靠回向，那是间接了啊。所以诸位，在所有的功课里面，印光大师说你做完功课一定要念十声佛号，要把它回归到佛号里面来啊，因为佛号不可取代，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提起佛号。提起佛号以后干什么呢？看第二段，念想往生，这是平常要修往生的念想啊。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当起自身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坐莲花合想，坐莲花开想，莲花开时有五百色光来照身想，眼目开想，见佛菩萨满虚空中，水鸟树林及与诸佛所出音声，皆演妙法，与十二部经合，若初定之时，一词不失。
好，那么在观经里面有一个叫普往生观，它这个普往生观呢，可以帮我们把前面的庄严想、功德想做一个总结。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哈。他说啊，当我们提起佛号的时候，当然佛号先把心静下来，静的时候，你可以观想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观想我们虽然在娑婆世界，但是我们也开始试着把往生这条路先把它走一遍。怎么走法呢？你观想自己坐在莲花当中结跏趺坐，然后呢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做莲花合想，第二个做莲花开想。就是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当我们坐在莲花的时候，首先呢莲花是合起来，就代表娑婆世界的因缘妄想结束了。然后这个莲花一合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莲花呢就直接的到了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然后再打开就娑婆世界的莲花合起来，然后呢你那个莲人带莲花呢就到极乐世界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出现了四件事情。第一个光明，你观想五百色的光明来照耀你，当然这个地方消除罪障。第二个闭目开想，见诸佛菩萨满虚空中，见到极乐世界的正报的庄严，佛菩萨庄严。第三个看到依报庄严水鸟树林及诸佛就看到水鸟树林八功德水啦、鸟啦、树啦，因为这个鸟跟树都在我们前面说过，都在八功德水附近活动第四个演说妙法也就是说念想可以有透过这样的一种莲花合想、莲花开想，然后见到光明、见到佛陀、见到依报，然后演说妙法来做一个总持做一个总持那么若初定之时一直不失，就是你就算离开佛堂也想办法让这个妄想、这个念想能够相续下去我们看最后两段总结。
见此事已，明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为普观想，明第十二观，无量寿佛化身无数，与观世音及大势至，常来至此行人之所。
那么你经常能够做此事已做莲花合想、莲花开想那么这样子呢，你就等于是慢慢的去念想极乐世界了，这个就是普往生观第十二观那么无量寿佛呢，就慢慢的随着我们修行的功力化身无数，跟十方诸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呢，常来至此行人之所，就心力就慢慢的感动佛力好，我们看结诵劝几诵劝修
我作论说记，愿见弥陀佛，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
好，那么这个是整个往生论讲完以后那么天齐菩萨做总结。我们学习这么多的念想庄严想、功德想、成就想，并不是成就人天福报，为了要往生见到弥陀佛，那能够往生安乐国是这个见佛往生我在莲英学院前几个月，在莲英学院斋戒会上这个课的时候有一个老菩萨问我一个问题说这个往生有没有征兆，有没有往生的征兆，就这个人一直修什么事情都有个征兆嘛，就这个人看得出来往生的征兆出现了。我觉得是有征兆，两个征兆，第一个都摄六根，第二个净念相续。一个人到晚年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人的六根啊开始往内收了，他不太用，他六根不太活动了，就是说人生就随缘了，他的感受啊轻薄，就是说他以前遇到这件事情会很快乐，现在也会很快乐，但是没那么快乐。他以前遇到这个事情很痛苦，但现在没那么痛苦了，就是他那个对整个得失的感受轻薄了，这是第一个征兆。他对娑婆世界的攀岩的力道薄弱了，就代表娑婆世界的业力开始沉淀了，这是好现象。而且是怎么样，一年一年的进步，就是你今年比去年的六根淡薄了，明年比今年的六根，就是它已经形成一种增长的趋势的，这是第一个往生的征兆。因为你的生死业力随着你六根的收摄开始轻薄了。很多人不重视都摄六根，他一开始就想要进殿相聚。诸位，往生是要做两件事情的，你不是往前看的而已，你要处理你的过去的。很多人他不处理过去的，就是说他到了佛堂他很专心的意念佛陀，意佛念佛，离开佛堂恢复本来面目，该攀岩攀岩，你这样子修到什么时候啊？往生是一种生死业力跟往生业力的拉扯，咱们今天不是从零开始，我再讲一次啊，我们是一念心性本来清净，在娑婆世界打滚太久了，累积很多的业力跟妄想，然后再要求往生的。你对过去一点都不需要处理嘛，所以一定要待业啊。所以我们净土宗永远要记住，你不是求往生而已啊，你要注意让业力沉淀啊。所以这个都摄六根很关键啊，你六根收起来，你的妄想就收起来，妄想收起来，你生死业力就沉淀了，就这么回事。我讲一句话跟所有60岁以上的人共勉啊，60岁以上年轻人在这句话暂时不要听哈。咱们到了一个年纪啊，记住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这句话你体会一下了。当然年轻人这句话不一定要听了哈。因为你好事啊，当然你起善念了。但是你起善念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动你的攀岩心的，很可能的。你得不偿失啊，你为了成就这个善业，你破坏你的心性。按照净土宗的角度，心理素质比业力更重要，你真的得不偿失啊。所以印光大师要年纪大的人啊少管闲事啊，年纪大的人。当然圣道门对我们净土宗这一块是有点意见的，因为你们净土宗都是少管闲事，那这个事情怎么做呢？诸位你要想想看啊，他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关键时刻了，你做事情你不急着这个时候啊，你那个时候回度娑婆的时候是吧，你做广大佛事嘛。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因为净土宗他临终的要求比圣道门更高。圣道门他的目的只是求真上身嘛，他需要怎么保持什么正不正念呢？他临终只要修皈依就够了，他根本就不需要离开娑婆世界，所以他不需要让娑婆世界业力沉淀嘛，他只要保住人天。所以我觉得修圣道门不能过度的要求净土门，因为咱们两个是不同传承嘛。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是可要离开娑婆世界，你是想要继续流转的，这两个标准本来就不一样嘛。啊，因为我们净土宗的规划是回度娑婆再来行菩萨道，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没有对错，是个人的选择啊。所以到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起诸言我，因为你要收摄六根，你就要少管闲事，这两个是有关系的。我跟你讲一句话，你六根管不住啊，你后面你净念相续就没什么用，没什么用了。我个人觉得都摄六根比净念相续更重要。你娑婆世界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你极乐世界这块的往生的愿力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你不是他对手，你不是他对手。 我认为所有能够往生的人，他一定会把娑婆世界业力处理好，几乎没有例外。因为娑婆世界是熟境界，咱真的是惹不起他，只能够收摄内心，让业力沉淀。你六根收好的，你才有资格讲净念相续，开始啊，具足皈依之心啊，培养往生之念啊，提起佛号，相信阿弥陀佛救保你，相信你可以往生啊，相信，告诉你自己，你一定要往生。所以净土宗的修行只有到往年只有两个功课，管好你的六根，第二个把心啊专注的去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意念极乐世界的庄严，一种是皈依的心，一个是往生的念想。这就是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就做到了，你这两件事情呢、啊，每一年进步，连续五年都在进步当中，恭喜你，往生的征兆出现了。你每一年在进步，那个期限已经很明显了，往生的征兆出现了，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净土宗心念的修习比业力的修学更重要，他临终不能有任何差错。好，我们这个往生篇就上到这儿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好，请说。
恭敬的师父，阿弥陀佛。
是。
啊，请示师父哈。在经文上有说，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
是。
那如来就是离妄嘛，所以他成圣。那众生就是执妄，所以沉沦六道。那请师父开示，要如何的操控，就是说操作让妄想转向真如。阿弥陀佛。
好。妄想怎么样？转向真如。就是让妄想停下来的意思了哈，
就是让妄想转向真如这样子，所以请师父开示。
好的好的。妄想啊，其实我们第一个遇到妄想，不是马上对治它呢，你就很难对治呢，先安住真如了。你要先把心，我们遇到妄想的时候，你马上去对治它，用佛号跟它对治，这是非常不好的方法，因为你不是它对手。因为你正导妄想的时候，它是形成一个对立面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心带回家，观想一念心性本来清净。这句话先念三遍，说我本来就没有妄想，先告诉自己。所以意念真如，真如不需要修，诸位，真如是本来具足，你只要意念它，你只要做一个动作意念它就好。真如不是修来的，诸位啊，我们的一念心有一个王牌啊，我们都不会用啊，是吧？你老是用妄想来，你创造另外一个妄想去对治妄想，你修到什么时候啊？你后面有一个主人翁那么好的力量，你不用是吗？赶快把这个真主的插头插上去，让自心功能力现前啊！所以你真主只要一件事情，你意念它，你只要意念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念三遍，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妄想是。它只是一个生灭的影像而已，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对治它，所以先安住，然后对治它。那么对治它有两种情况，有些妄想是日常生活的引起的，你只要安住真如，念几句佛号，它就消失了。这种所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所以意念真如以后，提起佛号就可以把它灭了。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有一种妄想是你灭不住他的，他的势力来势汹汹，那这个就要小心了，这个已经是你的习气了。那么这个时候佛号就不管用了，先把佛号放下，修对治观法，多参众生不自观， 多称众生慈悲观，乃至修无常观，不净苦无常无我，喝着它，然后再配合佛号。所以妄想有两类，一种是坚固妄想，就是说它已经是形成你的盲点了，那烁烁现行，声声号耀，有些妄想你挥之不去啊，绝对不是你三两句佛号就可以把它摆平的，没那么简单了、啊。这个时候你要加一些喝则妄想的药，比方说四念处，不净苦无常无我，来喝着它啊。但是因为你我们一开始安住一念心性的时候，在根本上已经否定它了，所以你喝着它力道会很强，所以安住以后再调伏，记得不能让每一个妄想都得逞。你如果每一次都随顺它，你临命中你就知道怕了。临终的正念来自于平时很多小战斗的，就是每一次的成功才会累积临终的成功。我就要讲，你懂吗？如果你平时都不是妄想的对手，那你觉得你对临终你有把握吗？哦，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时候都不是妄想对手，你躺在加护病房的时候，你有办法对付他吗？所以你平时就告诉你自己，我一定可以对治你，我一定要对治你。其实妄想最怕你一件事情，他最怕你坚持。你试试看，你如果抱着说哎呀没关系的，对治也没关系，也不对治也没关系，你一定失败了。他本来就希望的。我再讲一次啊，妄想最怕你坚持，我一定要战胜你，他一定会被你战胜，因为他本来就是希望的，他就欺负你好欺负，因为你每次都随顺他，他养成习惯了。你一旦反过头来，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不能消灭要他消灭，他一定不是你的对手。你试试看，你一旦坚持，他就没力道了。当然你一定要先安住真如，你不安住真如的时候，你站在对立面，有些人他不安住在一念心性啊，他认为妄想是真的，就跟他对立啊，小心他有副作用，他会反弹，他反弹的时候力量更大，也就是你用强压的方式不可以。所以妄想就是第一个从根本上否定他，我认为你不存在，达妄本空。第二个从作用上对治他，你相信你做得到，你只要有一次的成功就好，一次，这个妄想是你的无始习气被你一次成功的给调伏下来，你以后就很有信心了，你觉得你做得到，你就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你只要有一次成功，第一次成功很关键，就是说你每一次打这个妄想的时候，你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你一定要随顺他的，你只要有一次成功，他成功就够了，一次他对你就很有意义啊，你会告诉你自己我做得到，然后也表示你方法操作正确啊。然后你每一次成功以后啊，你会对修行越来越有信心了、啊。你相信佛陀说的话是真的，这个妄想本来就不存在的。但是这个妄想是因为我们把它养大的。诸位，我们现在把妄想好像把它讲得很厉害啊。其实妄想是，你知道妄想力量是怎么的？是你给他的，你知道吗？楞严经就是这样想，自心起自心啊，挥幻成幻化。哎，咱们现在给妄想力量，结果妄想来控制我们。我们现在反过说妄想力道很大，你这不是矛盾吗？妄想本来是没有的，它本来就是一个人生的经验。那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攀岩它，我们老是随顺它，满足它，搞到最后它变成是它是主人了，我们得听它的。你这个是主人客人搞错了。你是主人呢，你一念心你是主人呢，他是客人呢，他是后来才有的。所以我们有些观念要先清楚啊。你还记得吗？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是本来清净的，那是因为我们流转的过程才有妄想，那是后来才有的。既然他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当然他因缘生，当然有可能因缘灭嘛。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这个理念，妄想只要你一坚持，你只要很认真，它自己会消失掉，就这个概念。好，诸位试试看。好，第二个问题，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好，请说。
师父阿弥陀佛，弟子有疑惑，请师父慈悲开示。那个佛说那个阿弥陀经经文上面说，若我临终时支持名号，若一日，若二，若三，若四，若五，若七日，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必得往生阿弥陀佛。那如果说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吗？还是专指是阿弥陀佛这个？
你说六字跟四字哈？
哎，是的。
我觉得这没关系嘞，没关系嘞。六字四字都可以了，这不是问题了。
阿弥陀经上面我们看不到没有？
因为南无是皈依嘛。那么阿弥陀佛其实无量光无量寿，其实弥陀的圣号事实上是只有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南无是一个尊称，是个尊称，所以可有可无。但是如果你平常修学的时候，请坐，
谢谢。
平常修学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啊，我们刚开始去佛堂的时候心很散乱啊，先练六字，练一段时间，等到心静下来再转四字，这个是建议了。那其实四字就可以了，因为阿弥陀佛的圣号就四字嘛，那南无是一个皈依的意思嘛，是吧？好，还有问题吗？跟这个课程有关的啊，最后再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啊，请说吧。
不好意思，可是我这问题跟我们课程没有直接的相关，但是呢，是我学佛的根本困惑，所以请法师慈悲解惑。
你解药的说一说，解药的说一说。
自从学佛以来，我在听经闻法上面花比较多的时间，因为我在想，在弄清楚明白之后，对念佛会比较爱药，比较有力，就像下联经老居士说的，理明信生愿切，行专功存。可是在有说解的多的话，你的悟解门开，悟门色，有这样说法。又说你听得多，听得多，解得多，你的手之障增长，你的手之障。又说我们学佛，学佛法，佛法不同于世间法，他的必须从定中下手，所谓定方能开慧，要先修根本智，再求后得智。所以请
我明白你一次了，请坐。
谢谢阿弥陀佛。
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听了很多不知道怎么操作，就是因为你没有融会贯通啊。问题在融会贯通，其实在家居士有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听的这个我们没办法把它整合起来。那整合之道呢，最简单就是会道一念心行，法法相会心行，就是站在一念心性的，一念心性是根本，那么其他的那些支末的对峙，你可以把它分成空假二观。反正安住一念心性是根本思想，对不对？不管你做什么，你先不要被你现在的情绪干扰，你一定要先安住一念心性。安住一念心性以后，佛法的法门其实不多，就是两个重点，一个是破坏，一个是建设。哪些要破坏的，你就用空观对峙它。空观其实是破坏心中的颠倒想，千万不要用空观心破坏外境，懂吗？你如有些人齁，他遇到逆境的时候他把外境空掉，你这个操作有问题哦。你这样很容易都断灭哦。就是你把讨厌的东西空掉，其实这个问题不在外境了，你以后可能会，你这种趋势如果不改，很容易落入偏空涅槃。 空掉你的妄想了，问题不在外境了。如果诸位有志于走大乘佛法，注意，问题不在外面，你不打妄想，什么事也没有，它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你管它那么多干嘛？所以空观是对治我们不好的念头，假观是升起我们未来的念头，比方说菩提心，比方说念佛的心，比方说往生的心，比方说布施的心、持戒的心等等，都是靠假观。你只要掌握安住一念心性，空掉不好的妄想，用假观建立好的妄想，佛法的修学都在里面，都在里面。也就是说，你所听的佛法，你在你的心中要形成一套修行的体系出来。这个时候你听得越多，你对整个思想越清楚。啊，如果你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你就乱了。你就乱了，因为每一个佛法各有各的传承。所以这个一心三观啊，是天台中的最好的武功秘技啊。如果你想想看啊，中国的祖师何其多啊。哪一个祖师被称为东土小释迦，以释迦佛尊称的有没有？你告诉有没有？华严宗的杜顺大师、法藏大师啊，唯识宗的玄奘大师、窥基大师啊，三论宗的嘉祥大师，哪一个人祖师堪称小释迦？没有，只有智者大师。为什么？因为他对中国佛教贡献太大，他提出一心三观的思想，可以说把整个多元化、错综复杂的修行，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整合。他就告诉你，第一个，遇到问题不要站在妄想的角度，因为你一站在妄想，你落入情绪，你就很容易做出偏激的行为，要么做得超过，要么做得不够。所以他第一个先恢复平常心，先观想自己本来没有这个妄想，先安住一念心性，然后就修空观、修假观。这个妄想该破坏啊，还是有些时候不是直接破坏，有时候先直接升起一个善念，他这个妄想自己会破坏掉。所以他这个操作很多方法，总而言之就是破坏门跟建设门，有所破坏，有所建设，就是顺入中道啊。那么怎么操作啊？诸位就各凭本事，这个原则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自己的经验，你有时候知道说啊，我遇到这个事情，我老是打压他不睡，有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升起一个理想抱负，他自己会消失掉。有时候身上会有帮助于灭恶啊，有时候假观也会帮助你修空观啊。所以这个有很多经验也没办法传授了，你自己看着办了。总而言之，你自己操就久了，你会有一道你自己的善巧啊。那么大方向就是安住一念心性，空假二观交互作用啊。重点在于想办法减少娑婆世界的妄想，想办法增加净土的念想，这个在重点啊。好，我们这个课上到这，感谢大家的参与，阿弥陀佛。好。好，回向。